解说说经主序。
他这个序问呢，是序为末节结经了，但是呢，他是为主这个主节他才做这个序问。这个序问算是为末经主的一个序问。这下边就说这个主这个序问的这个人，后庆长安世生赵素。后庆就是要庆，因为前庆嘛是福建人，这后庆呢就是一姓换成姓要的了。那么是第一个国王嘛，叫做是要长。第一要唱的儿子们要行，这是在那个要行时代。长安是后期的京都，就现在就是山西省的省会，就像我们台湾省台北呀、台北市呀这么样啊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后期的京都。是生肇，他的法名叫生肇。那么出家人嘛，都姓施嘛，叫施生肇。术是指前之术，叫做是空之说的术而不着。术就是过去古人说的话，我把它述说述说，我自己没有新着的作品。是个值钱之术啊。现在再看看那个黑板，说这个魏墨经啊有三种翻译。第一啊，物值钱意，题名叫做魏墨结经。这个物就是那个魏书物，那个山拐那个物。到汉朝末年嘛，汉朝亡了国了，就分成三国：魏国、蜀国、吴国，叫魏蜀吴三国。这是吴，在那时候称为东吴。这个在这个三国时候，吴国呢由西域过来。就是印度过来一个法师，叫做迟前法师，他翻译的，题名字叫做《魏墨结经》。第二种翻译呢，秦罗氏译，秦就是要秦，也就是后秦，罗氏就是鸠摩罗什，他翻译的，题名为《魏墨解说说经》。这个下边一个国户啊，里边加个小注，善一种流行者金经也。现在我们流行的这个魏墨结经都是这个第二种翻译。这个话以前讲过很多了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跟鸠摩罗什法师特别有缘，念经也欢喜念他翻译的经，讲经也欢喜他翻译的经，所以流通还是这个第二种翻译。第三种翻译呢，唐玄奘译，是为说无垢成经。唐朝玄奘法师就是唯识宗的开宗的宗主了，上印度取经的这个大师了，他翻译的，他翻译了，他把这个题目的梵语翻译成中国话了。他因为他在印度十七年之久啊，他对这个梵文呢
学得很好，而他没有去印度之前，他中国文就很高深，所以他翻译的这个梵文呢，都翻译的很到家。这个前边是文末皆说说经，这是熊老师法师翻译的了。这个案子，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呢，他就是有了错误。他这么错误了，你文末皆说说经，这个经不是胡说的，是文末皆居士他说的。本来无中人都可以说经吗？他也可以说。但是梵文上啊，我们不懂梵文啊，玄奘法师懂吗？我们看玄奘法师翻译的可能是不对，因为梵文都是倒插句子，他没有把它倒过来，应该是说无垢成形，这个无垢成就是维摩经的翻译，翻译中文化翻译成经名，清净的名称，无垢，无垢就是净，就是清净的净，称就是名称，就是以这个大名称呼叫做称，无垢称也翻成净名。这部经说的什么呢？这部经说的就是那个文末皆居士的公案故事，所以玄奘法师翻译的那是最完善最好。然而呢，这个人缘要紧呢，可能是过去嘛，罗什法师跟我们中国人结缘结得多了，大家都还是欢喜要念他的经，讲他的经，还是有耳这么翻译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维摩诘经不是维摩居士一个人说的，也有附说的，也有其他的这个菩萨说的，也有这个声闻说的，不过以维摩诘为主啊，是说这个维摩诘他的公案故事的这么一部经。那么三种翻译我们知道啊，知道这个是现在用的第二种翻译，是在讲这个圣照大师这个人。再看这个黑板，罗什门下的十圣使者，这个罗什法师啊，说他的门下的学人呢有3000人呢，这个序文上是说1200人，可能那个时候才有1200人，以后越来越多吧，3000人，也可能呢是弥勒与孔子门下，因为孔子有3000个门人，这孔子门下有3000个门人呢，有72贤人，这个罗什法师门下这3000个学人呢，有10圣10者。这再看这个人名，道生、生照、道荣、生瑞，谓之十门十圣。这个在这个3000学人里边呢，这10个人是班长、学长，称他为十中圣人。这个道生可能大家这个名字很熟，就是那个圣公说法万事点头那一个道生，他说禅体有复兴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涅槃经还没有翻译过来，大家叫他找经来证明，没有这个经，没有这个经你这么乱说呢？那个时候结膜法还行了，全长安的出家人呢，做结膜，做驱病结膜，把他赶出长安人。这一赶出去不得了了，哪个地方都不请他，没有人请他讲经，也没人留他，好像你这个签了单的这么个人呢，挂单的没地方挂。
后来他没有办法嘛，一直往南走，走到苏州的虎丘山，走到虎丘的苏州的虎丘山江尖门儿厅，门儿厅他做了几只梦梦了，弄些石头摆那跟他讲，跟他讲，他问他些石头，我说禅体有福性，我说这个谁人找不到经来证明，我说的合乎理不合乎理，那石头都点头，这叫神功说法，万事点头，这么功啊。在罗氏法师不像，他是第一名学长，大家都称他为圣人，第二名就是圣照，第三名道荣，第四名圣瑞，再加上谭英慧眼慧观，这个是我查过忘记叫个圣什么，法行记得不记得，我查道表位置师门师者，这个后边这六个人是加上去的，连那个师圣才是者，这一定要找这四个大弟子，这也是一座释迦如来门下四大弟子这么个现在的大家公推的。我这个这跟圣什么分别呢，就是前面那四个人呢、啊、不但这个佛学高深，而且呢还种种啊有这个不可思议的事表现出来，就是有些神通表现出来，大家都承认这四个人不是凡夫，一定是个圣人。你就拿这个前来的道士，他说法我死都这么会点头了，那都不是凡夫的境界嘛，所以称他是个为圣人。这是这个学问高深，才就是现在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这个哲学家嘛，成为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师圣师者呢，我们就要重视这个圣照大师，是那个罗氏门下师圣之一，而且道生前了单，他是第一名学长了。等于那个孔子门下的颜回一样，那只有他的学问高深了。那么我们重视了这个圣照大师呢，就是对于圣照大师这个主啊，你就要重视。你要是将来讲《维摩经》，你无论看多少注解，要依着他这个主做根据，不然呢你会讲错，讲经有功德，讲错的就都是罪过嘛。那么直到我现在在看这个序文，为摩诘不思议经证，该是穷微精华绝妙之成也。这个卓序文跟诸位同学们都说过，他有一个文章的方法，无论你做什么序文都是分两大段，第一段呢序理，叫做理序，讲这一部经的道理的，比如你做个圆觉经序，第一段讲的圆觉经；你做个金刚经序，第一段讲的金刚经的道理，这叫理序。第二段叫虚实，把这个实相说一说，这叫是实虚，这是做虚文的文章方法。现在先讲第一段虚理，叫做理虚。理虚在中国的文字呢，它是东晋时代嘛，姚秦就在正统的历史上还是晋朝，晋朝正东晋了，那是古文体，古文体呢到后来到了唐朝了，就变成算是世文了，就是时代的文了。我们现在念唐朝的文章还是古文了，可是那个晋朝的文章就古子又古了。 那么虽然朝代变迁，文章有变化了，他这文章的方法都有一个来源，都不会大变的。你要是做一篇文章，一定先要破题。你做的什么题目？你做的为墨结晶吗？第一句先把这个题目给他解破它，这是个文章的方法。你说了半天了，问不对题，这不是废话吗？第一句就得把那个题目给他标出来，给他解开，这是文章的方法。他是做的为墨结晶的主的序吗？所以他解释为墨经的道理了。为墨结嘛，翻译成经命，也翻译成无构成，刚才讲过了。但是这个按这个大词典上说呢，就是为若是发生于为墨结说说经，没有这个不失意三个字，可能有这个不失意三个字，他下边解释的口都不失意解释的。那么为墨结不失意经证，这下边就破题了，就解释这个题目了。先是把它标出来，再把它解破，该是穷微进化绝妙之声也。怎么叫做不失意？不可心实，不可言矣。穷微进化，穷也是进，进也是穷，微是精微，化是造化。这个为墨结里边所说的，这个为墨结经里边所讲的理啊，是穷尽了精微之力。穷就是尽，穷尽，微是精微。什么精微呢？最精微的道理，穷尽了精微之力。造是造化，造化就天地的造化，天地的造化也是不可思议的。为什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到春天为什么草木都发芽都生叶子，怎么到夏天的怎么都开花结果，怎么到秋天的都得收起来，把这果都得收起来，这是天地的个造化，这也是个玄妙之理。现在不是讲天地的造化了，赞叹那个为墨结不失意的道理的，是穷尽精微之力啊，穷尽了造化之力，这第一叫做绝妙之称也，超绝玄妙一个名称。什么名称？为墨结不失意经，这个经名就是穷微精化超绝玄妙的一个名称。成就是这个命，这底下跟着解释了，咱的做文章方法，你破了题的成这个题啊，起承转合嘛，你起起来了，起起来了，你得乘着这个道理来解释嘛。怎么样穷微精化绝妙之成呢？就那不算一篇文章嘛，你得乘着这个道理来解释。其之渊玄呢，非言相说才，道曰三乘，非二乘说矣呀。完全口都不是一三个字解的。知就是那个最要的道理，叫个知，叫做要知。渊是渊深，玄是玄奥。他这个为墨结经里边所讲的那个要旨啊，最原深最玄奥，非言相说才。言是语言，相是意象，意象就是我们的心思想，才是才度，六度的度念度，才度。不是你这个语
剑可以拆夺的，也不是你的意向，就是不是你的意向可以拆夺的，记住，不可以，非言说拆，不可实，非意向说拆，还是扣住这个不是一切的，非语言意向说拆夺。道曰三空，里边所讲的道理呢，我们将来会讲这个经的正文了，好像是属于般若的空门，但是不是，它里边所讲的这个道就是自己大道了，越是超越，超越了三空，超越了我空，超越了法空，超越了空空，看着是将空，实际将的妙用之力。非二乘所以，不是二乘所想得到的，还是口头不适宜解释。道曰三空，你讲真空之理吗？讲我空，讲法空，讲空，这个超出语言之外吗？不是语言所猜度的，因为什么不是语言所猜度？它超越了三空之理吗？这么讲讲不出来了，怎么非意向所猜呢？不是耳生人所想得到的，非耳生所议论，耳生就是我研究了，合起来就叫小乘了，小乘人完全他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不可以。这是讲学问，讲文章了，你们学中文的都在学的，怎么样变化，怎么样解释，口读题目都是解释那个不适宜的。朝群说之标，绝有心之境啊，朝就是绝，绝是朝，朝绝群说就是众多的这个说，这还是解释那个不可以非言语所猜度。你用言语猜度，你解释二空，解释三空，都有个说不知，你乃至于说到一真法界还是有个说不知，不是说不知所可以解释的，超出这个群说之标，就是你查三藏法说里边所讲的那些名词啊，都超过，是这个按这个说，实际按中观这个说呢，还讲这个说学的说，就是理说的说，绝不是世家的学问所可以讲得到的，超出了去说之表，表示表外，超出了去说之外，这就是非言语所形容了。绝绝是超绝，绝有心之境，凡有心，你就是生心动念有心呢，这个境界已经超绝了，不是你有心可以的，就是他为末节说生就究竟是个什么道理，你这不生心动念，你怎么想得到了，一生心动念都不对，有心就不对，因为什么超绝了这么有心的境界了。渺茫无为而无不为，王之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是也，这一段把它接起来，解释了半天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不是也，这把它接，这就是这他每一段那个起承转合，这也就是合，合到那个不是也上。渺茫呢？渺茫就是。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到，此之无色，听之无声，但是呢道理很深远，
就是渺茫，是个很空虚很深远的这个道理呢，是无所作为。你看这个魏墨经说讲的是无所作为，讲的无为之法，但是呢而无不为，他尽超绝于这个造化嘛。天地无言，天没有说话，地没有说话，他到了春天他怎么就生草木了？他到了夏天他开花结果了，他无不为。你看着他是无为，实际他无不为。这就是那个渺茫很深远的那个无为之理，看着是无所作为，实际而无不为。王之所以然而能然的，所以然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王之就是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样才所以然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才应该这个样子。哎，而能然，他到那个时候他就达到了目的，就带个所以然出来。这就是你种了个瓜，哎，你不晓得它怎么样子生出了瓜，它就结了个瓜，啊，结果它就结了个瓜出来吗？你种个豆就结个豆出来，就这个能然。究竟它这么生了，这么生个豆，这么生个瓜，我们不知道它所以然，啊，结果它能然，这都是讲的不实意的道理。或者是在文章的方法上叫做钻七成，街上不适宜了，这文章完了，文章完了就不要说了，不成一篇文章嘛，直说太少了嘛，要把它钻开了再有话讲嘛。这就是在文章方法上七成钻，就把它钻开了，自己假设一个文字。或者为什么这个样子不适宜呢？夫生之无知而万品俱照啊，夫是愚之作事，是个虚知，不要解释的。圣人的智慧啊是无知的，这个古文上叫大智若愚，智慧大的人呢，看着像一个愚人，像个傻瓜，实际的他的智慧很大。一个凡夫的大智慧还若愚呢，又何况是圣人的智慧吗？说是圣人的智慧，你看起来啊他是无知的，但是呢而万品俱照，品是品类，万类的众生他普通的普遍的都可以明照，他是个大愿精致啊，大愿人来找人，我来找，我找得很清楚。你看这镜子，他可以有心吗？没有心，没有心等于无知吗？而镜子无知，他照相照得很清楚。生知无知，生人智慧没有知，没有知他观机都叫他观机观得很清楚。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，叫做万类嘛，万品嘛。举照统统给你照得很清楚，法身无相而殊性并应，自己身体法身没有相，它以法为身吗？法身没有相啊，而殊性并应，殊是这个殊字做差别，叫差别之性，就是众生的身性，众生的身性个别不同，这个属性，这就上中下三个的众生啊，并应都能应你的机。你是个大乘人，他给你显个大乘的身；你是个小乘人，他给你显个小乘的身。佛不是有三身吗？ 法身无相啊，报身应身就应，报身应畜生，应身应而成了。但是应身还有三类化身呢，有大化、小化、碎类化呢。你是凡夫的，得现凡夫身呢；你是个畜生，得现个畜生身呢。所以他属性不同的神性，自作众生并应，这个法身都可以应他的几种显性，没有想现出相的。只缘无缘而玄机密布，只缘这个缘就是音缘，就是声音呐、啊。这个至高的言语就是至高的音缘，本来没有话好讲的，也叫至道无言，讲个至极之道啊，本来不可以言说，就是最高的音缘，最至极的音缘。本来没有言说，玄机就是佛的经典，玄奥的经籍，密布密是弥漫，不是分布，弥漫分布于世间。本来没有话好讲，哎，那佛经那么多了，明权无物而动于实会。明是看不见叫做明，全是全巧方便，这就是佛菩萨应众生之急，应急来说法，他并没有显目，目是寂寞，计划计划，我应该给你说个什么法。比方像我们同学现在教你们演讲，先要打个稿子，把这稿子再背个熟，这就属于目。这个圣人他不要目，他是明权，就是看不见，冥冥之中这个全球方便的，本来没有寂寞，没有计划，而动于实会。只要一动就与实相会合，决定应急没有错误。那个释迦牟尼佛他的门下那个大弟子是大乘根性都证菩萨，证菩萨的果位，小乘根性都证小乘的果位，满地都是阿罗汉，怎么他动于实会，他不要考虑你来一个人要出家，你是个什么根基，说这一句话当下开悟，当下正果，他一动就与这个实事相会合。但是他考虑什么？他没有，他有寂寞吗？没有，只是一个看不见的全巧方便，叫做明权，无目而动于实会。故能啊，这在这一段上是个解释，故能通济群芳啊，开悟成果啊。通济总统的九济，群芳各世界，此世界他世界，就是群芳，芳是地方嘛，跟前边那个群品一样，制作众生种类不同嘛，叫做群品，只是地方不同叫做群芳。通总统的究极于国世界，开悟无就制作众生，能以开悟众生成悟，能以成就这个事物，就是不是动于实会，那个事，这个事物就是制作，现在都叫功德，他能以开悟无开悟众生而成就说法的功德，成就这个说法的事物，利见天下。这个佛
应急说法的这个大礼呀、啊，天下都看见，就是礼见于天下，与我无畏。但是公不知局，哦，这我了不得了，我能说法，我能救众生，那范夫你自见呢？圣人不会有。应急说法，开悟成悟，立见于天下，自己没有着位，等于没有事，所以父终日说法而无法可说。金刚经上有命问呢，你说法两个字怎么讲呢？说法则无法可说，这是那个说法，不然你说的不是法。你做了语言之相了，你是在那儿说语言，你在说话，你不是说法吗？说法都无法可说，他怎么有所作为呢？所以圣人他是立见天下，与我无为。而怀则独感照因谓之智啊，观应性这谓之神。那么说到不思议的境界，语言没有语言相，法身没有法身相，那么在我们众生什么能得到利益的呢？在众生的分别心上呢，智慧还是有的，神性神相还是有的。什么样讲出圣人的智慧呢？不单只做佛了，菩萨也算上圣人的智慧，是独感照因谓之智。都是看见，看见众生带着感应，就要观照他的原因，怎么这个人说法怎么样子好呢？这就观照他的原因，这个人呢得有大智慧，这就叫智慧。观应性这位之身，他普遍应性吗？普遍应性，大乘见的报身，小乘见的应身，观跟那个都一样，观见了应性之应众生的神性了，这就是佛的身。下一步再讲。爱则独感照因谓之智，观应性则谓之身。他没有语言之相，但是他能感化众生，这个感不着感应相，就感化。我们看见这个圣人他能说法感化众生，我们就要观照他的原因呢，他怎么能说法感化众生？这个人有大智慧。看他的应性，他的位置是他应即现性啊，既然现出性了，他自然有神吧。法身本来无相，本来无相，他能应性，这就叫做神。刚才讲到这儿了，第一玄机变位之言，本来没有语言呢，没有语言，第一跟那个前面那个读观一样的，做文章要学会用智。这中国的文章啊，最怕这个雷同，雷同叫打雷了，拢是那一个事儿。最怕这个雷同，就是要画一个字还是那个意思，那么你读起来有味了。就是那个读稿的那个读，观影那个影，这个换了个地，地还是看见了。玄机就是玄奥的典籍，就是经典。看见经典了，哦，这佛就说的话，这才有了语言了。见变动而谓之全，这个变动不是前边 看到形势的变动，研究这个玄机经典。哎，傅一是这样说，一是这么那样说呢，这就知道圣人有全球方便，大道之极者，大道就是圣人之道，也就是父的道之极，道的最极的这个大道，其可以行言全止而与其实语在，自己加一个结论呢，把前边所说的话统统把它驳掉。大道之极，讲到圣人之道那个最极的地方呢，其可以身形来形容，其可以语言形容，其可以以他的全球方便有智慧来形容他们，所以其可以行言全知，而语就是说讲，神语在那个神妙不拆的经语，语就是经见，圣人的境界甚妙不猜，我们怎么能说得到呢？所以说啊，有神性它能隐性吗？有神性吗？那么有经典吗？就是语言吗？它能隐其实吗？有种种的变动就是全球方便吗？那么它能感化众生智慧吗？此际呢，没有说到大道之极，说到大道之极呢，不可以神性语言全巧智慧而谈到他的神妙不猜的境界，而与其神与在此底下再转。那么说完了没有话说了，再转一会儿就有话说了。让群声唱庆呢，飞燕莫消啊，道不孤云，孔子有人呢，还是要说法，还是要弘法。为什么呢？为众生。然而啊，群生就是众生，长寝寝室睡觉，长眠于生死道中嘛。晚上叫做起，叫做睡觉，白天睁着眼儿也在睡觉，这叫长寝，就常常睡眠不醒啊。非言莫笑，不说众生什么常常睡觉的这些众生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笑就是明了了，就是笑，他怎么会明了呢？我非说不行，圣人本来无言，唯独这些长寝的、常常睡眠的这些众生，非说不行。道不孤云，也就是道不孤起，道他自己不会弘道的，弘之有人呐、啊。这就是儒教叫讲的，人能弘道，比道弘人。你讲究道去弘人吧。道他不会单单引起的，要弘扬这个大道呢，由人来弘扬，人不可你懂得这个两句话了，我们的佛法怎么能行路呢？弘之在人，你们诸位都发菩提心，都去弘扬佛法，这佛法不都行起来了吗？佛的道在哪里呢？都在大藏经呢。大藏经他自己会孤云吗？他单单会自己会说法吗？这弘之在人，这就是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这两句话，把它变一变，这么用上。是以怎么再加一个结论？是以啊，如来命文殊于 以防啊赵魏末与他赌。赢贵道不孤愿奉旨斩任，众生上亲肥宴莫消了，那要再说法了。所以如来父圣人命令问书，用命也就是下边下命令找他来。问书不是本来是他方的父，过去是其父之时啊，现在是北方成就如来，他有他的世界啊，叫做一方，不是我们说不世界，把这个一方他世界的问书我怎么能找得来。命题是找找魏末与他斗，魏末就是现在的魏末局势，魏末局势过